弟兄姊妹大家好，可能有一些的比较方便听粤语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午来了，大概晚上累了嘛，所以有一些就没来哦，没关系，来的人有福了，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录音带或者其他的管道也可以领受信息。我就不把经文念出来，我会在我的讲道的过程里边讲到很多方面的经文，有关于祷告这一方面的。所以第四大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祷告是使我们神的儿女们进入神的里边，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拥有一切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很大的福分，不要福气啊，福气就是有福又有气，我们要神的福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样叫做祷告，去支起神一切的丰盛。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名字好多个，神的名字对不对？其中有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里边有提到，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幕后的，我是自有拥有的。I am who I am, I am that I am。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里面，有人问他耶稣的名字，耶稣说我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叫我是？所以搞得人莫名其妙，我是，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一切，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的神是拥有一切的主，所以能力，他有能力，有健康，有智慧，有聪明，一切你需要的都可以从神那边支起。我们今天太多基督徒不晓得用祷告来支起神一切的丰盛，所以祷告给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王上第三章第五节第九节还有第四章第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里边，做以色列王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而且要做一个合神心意成功讨神喜悦的王更不简单。所以所罗门知道他要做王的时候，要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他很战惊。他知道这一般叛逆的百姓不容易处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要祷告。神也应许他说，你需要什么可以向我求。他说我不求荣华富贵，我要求智慧聪明，可以治国。所以神就喜悦他的祷告，就把智慧聪明赐给他，是前所未有的人所拥有的。所以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神给他的智慧，他就写了箴言三千句，诗篇也写了很多诗篇。神给他所写出来的论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很了不起，连四八女王从非洲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听他智慧的话。所以你缺少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主，主就必加给他。你缺少智慧向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智慧跟知识是不一样的，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聪明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向神来求聪明和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求健康， 神赐人健康，你要向他求。历代志下第16章那个经文里面第13节里边，犹大王亚撒是犹大南边以色列整个犹太国分成北边是以色列，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基本上北边以色列的王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王，南边有一半是好王，一半是不好的王。亚撒做王做了很久，做了40-50年，但52年吧。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王，只是在某一些事情上他有一些的忽略。所以在历代志下第16章第23节里边告诉我们，亚撒王脚犯了重病，很严重的病，没说是什么病，但是他只求问医生，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很快就走了。圣经说得很清楚，只求问医生，没有求问耶和华。今天我们身体会有疾病的，不可能不会有疾病，迟早的问题，多少的问题。但是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求问耶和华？有没有先祷告？还是你一生病马上就想到去看你的家庭医生？神会不喜悦的，我们的神是一位至大的医生，大到什么程度？不需要用药方的，不需要打针的，对不对？神要医治我们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要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用祷告来向神支取他一切的丰盛，多方面的需要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把开启神丰富宝藏的钥匙是有五个齿的，缺少了一个齿就开不了。所以下面有五个齿，有五点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这个第一个齿，我们要向神支取他的丰盛，要有正确的动机。雅各书里边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宴乐中。我们为什么要向神求这件事，求这些东西？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我们的动机必须要很正确的荣耀神，见证神，不虚荣，不炫耀，不奢侈，不浪费，是我很实际的需要。你动机要对，你要向神祷告。你为什么需要买一个房子有7个房间的，要那么大，那么多房间，而你一家都没几口啊，对不对？你一家3-4口为止，为什么需要一个7个房间的大房子？你动机在哪里？你的动机如果是要好好被神使用，我可以开放有聚会，有个大的厅可以聚会，我可以接待一些基督徒远方来的弟兄姊妹等等，你为什么需要买一辆跑车啊？对不对？很多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喜欢买跑车哦，跑车开起来很过瘾啊，很过瘾，一踩油门呼就飞了，你看对不对？也 Corvette 也好啊，还是什么，哇，这个油门很有 power。 如果你的动机是这样的话，要炫耀你自己，要过瘾，要享受，告诉你，你一踩油飞就飞到天上去了，神不喜悦。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向神祷告什么，我们的动机一定很正确。马太第20章里边20到23节里边，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彼得这一下子呢就输给这两兄弟了。这两兄弟就是雅各约翰。彼得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很多时候他就先开口的，对不对？动作很快，抢先，这一下子他抢输了。所以雅各跟约翰对着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左丞右相。那比得太慢了嘛。耶稣有没有答应？没有，没有。我所受的苦你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你们即使能喝，坐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能给的，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是给谁的。所以他们妄求，所以这样的祷告是神不要听，动机不对。所以要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祷告什么，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荣耀神，见证神，也是我很实际的需要，没有炫耀，没有夸张，没有浪费。第二个词，要有清楚的目标。神不要我们的祷告是含含糊糊的。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好像有一点不大好意思说清楚，很含糊的。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你就按照你的旨意，按照我的需要你赐给我吧，你知道，就不好意思讲。你的孩子跟你要东西是不是也这样含含糊糊的？是不是？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对不对？讲不清楚的话你还要问清楚，你要买的书包是怎么样的书包，什么颜色的，里面情况是怎样，说清楚一点，免得我买回来你又说你不喜欢。我们跟神祷告要说清楚，要有清楚的目标。你说可以这样祷告吗？当然可以。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创世纪18:22-33，亚伯拉罕向神祷告有清楚的目标，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如果有50个义人在那里边，所多玛神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他要去毁灭所多玛、蛾摩拉这两个城市，亚伯拉罕即刻想到谁呀？他的侄儿罗德，对不对？一家人往那里去啊？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神啊，如果有50个义人在那里边，你是不是要把义人跟恶人一起消灭？神说，如果有50个恶人，我就不灭。后来他又想想，哎呀，50个我的这个罗德可能不会这么会生嘛，离开我也不是太久，马上就会生的那么多吗？哎呀，太多太危险了，40个怎么样？想想还是不行，还是太多，30怎么样？20怎么样？最后一次啊，神不要生气，讲最后一次，10个怎么样比较保障一点。后来连10个都没有，对不对？神还是一样把罗德一家拉出来，当然他的太太往后看，那是另当别论，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看清楚，就是要有祷告有清楚的一个目标。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边记载，哈拿尼亚是当时的祭司，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大的妻子，第二的妻子叫比尼拿，圣经记载的。哎呦，怎么祭司可以有两个妻子啊？所以今天很多人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例子，多妻的例子，就拿借用过来，圣经都有啊，好像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妻啊。你注意圣经里面的多妻，从来没有一个多妻的日子是好过的，是幸福的，没有。所以神在婚姻上所定规的是一夫一妻的，不是一夫多妻，多妻一夫，不是。所以在那边告诉我们，哈拿可能是因为不会生小孩，所以呢他就娶了一个姨太太叫比尼拿。那哈拿心里面当然很难过嘛，而且如果不会生小孩是很丢脸的，在当时的时代非常丢脸，没有面子，特别是男孩。所以哈拿经常的家里，他的家在哪里啊？他家在哪里？在拉玛，对不对？然后呢 他在迦南啊家里面自己祷告，然后他还是每一年上示罗去，因为示罗那边是要敬拜神的地方，有祭坛，所以到那边去敬拜神的时候，他在家里也祷告，到每一年到那里也去祷告。以利是当时的祭司，所以哈拿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祷告？他没有小孩，一直受那个姨太那个小老婆的欺负嘛，讽刺他，攻击他，好难受哦，也很丢脸，很难交代，不会生小孩，没有后代，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在家里面祷告，每一年上示罗期的时候也在那边祷告，在以利面前他也祷告。以利以为他醉酒了，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啊，大概是喝了酒吧，心里面有苦闷的，喝了酒来解愁解闷。所以哈拿在主的面前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神啊，我没有儿女，所以求你把儿女赐给我，男的女的都好，是不是这样祷告？不是。所以他的祷告有很清楚的目标，所以我们祷告一定有清楚的目标。我需要一个男儿，因为当时代是非常看重男的，我们中国古时代也是一直很看重男轻女嘛，男可以传宗接代，所以呢就需要一个男的来除掉我的羞耻。在神面前祷告要一个男的，很清楚，所以神就一方面呢可以消除他在众人面前的羞耻，二方面呢也为着当时代的需要。以利迦拿或者是以利的时代，撒母还没有生出来的那个时代，他的背景就是在四世纪的里边，四世纪一共有21章，特别是在末了的那几章，一直看到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种光景，个人任意而行，国中没有王，没有领袖，没有属灵领袖带领他们，是属灵方面非常败坏的一个光景。所以哈拿在神面前祷告，一方面给我一个儿子可以除去我的羞耻，另外一方面为着国家的需要，我要把所得到的这个男孩奉献给你，为着当时时代的需要。神很高兴很欢喜，所以第一章11节他祷告要一个儿子，神后来就把撒母耳赐给他。你说后来撒母耳好不好啊？好不好？他一生兼三职，对不对？他是什么？祭司、先知还是什么？士师。一生兼三职，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所以祷告得来的是最好的。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我们这里没有结婚的人恐怕没有吧。但是教导你的小孩，教导你的小孩，如果他们要结婚要小孩，要先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得来的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我在印尼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也给他们讲解这一类的问题，结果呢有一个弟兄上我的班之后，他说哎呀，不是真的哦，你讲的话是真的对的哦，我可以做见证的，我一个儿子就是祷告得来的，就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们祷告要有清楚的目标。你说可以跟神讲清楚的目标吗？当然可以啊，可以跟神讲清楚的目标。所以如果当我们有没有权利向神要50000块钱美金？有没有权利？儿子有没有权利向爸爸要50000块美金？有没有？有，有。那问题在哪里？爸爸给不给他是爸爸的决定。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向神要求，尽管向神要求，你 你求错了也没关系，不会打屁股的。求错了最多也不给你就是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需要向神求5万块钱，你向神求5万块钱；你要50万块钱，你跟神求50万块钱。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的动机对不对？你为什么要5万块钱拿来干啥？所以真正是你真正的需要的话，也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荣耀神，神一定会答应我们。所以你要跟神讲清楚你要的一个目标，可以的。圣经有例子，不是我讲的。撒母耳的妈妈祷告要一个男儿，神就给他，对不对？亚伯拉罕为着他的侄儿罗德一家祷告的人数从50降到10，但是里面没有10啊。但是神还是顾念亚伯拉罕心里面对罗德一家的负担，结果还是把他们带出来，脱离那个硫磺的火。所以我们祷告要有清楚的目标，不要含含糊糊。神啊，你知道我的需要吧，你就按我知道我的需要，你就按照我的需要，你按时候给我就行了。你这样祷告含含糊糊没有，神要你讲清楚，说明白。第三，要有坚定的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就是属灵的眼睛，信心就是看见那未曾看见的，信心就是得着那未曾得着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已经有把握了。信心只有积极的方面，没有消极的方面。信心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信心没有难成的事。什么时候神看见我们的祷告对他有信心，问题就解决，需要神就给我们供应。所以神很重要，就要我们对他有信心，相信神会预备。什么时候神看见我们有信心，神就会有预备。创世纪22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祷告要小孩，神应许他，没祷告，神应许给他小孩，后来给了他。在22章里面，那个以撒已经很大了，突然间神又在对他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把你的爱子，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给我。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的什么？试验他的信心。神曾经对他说的，前面的经文几章里面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当时说还没小孩嘛，也不会生嘛。这神的应许，神自己应许，神自然会成就的，有他的时间。所以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就应许他，到了他100岁才把以撒赐给他。现在以撒养了蛮大的，可能是个青年的前期、少年的后期的那个年龄了，因为他会背着柴可以走路了，年纪也是一个少年、青少年时期。现在神呼唤他，把你的爱子、你所独生、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当作燔祭。这是考验，考验他的信心。把以撒献给我，看你是不是还是相信我给你的应许。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到了100分了，之前他还会用人的方法来成全神给他的应许，出了问题了，广东话说总办了，出了问题了，对不对？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出了问题。这一下子他知道了，他信心已经操练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程度，所以神叫他把以撒献上，他没有跟妻子商量，他跟妻子商量不得了了，妻子会拦阻他，对不对？也没有跟儿子讲，甚至儿子问他说，坛已经做好了，柴也在这里，羊羔在哪里？他还说神自己会预备，这是他的信心。 所以最后呢就把以撒放在坛上，然后呢又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22章第10节把那个刀拿起来，这就是他信心的高峰，真正的要把以撒当作燔祭杀了献给神，他相信神会为他继续的预备他的后裔。神有办法，他到这个程度对神的认识已经很深了。所以当他把刀拿起来要在以撒身上插下去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拦阻他了。以撒，以撒，不要在这童子的身上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什么是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就神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个叫敬畏神的人。假如今天神给你很丰富，神要把你拿走，你肯给他，那就是敬畏神的人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神要他的儿子可以，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年老才得到的，神应许给他的，现在神要拿回去就拿回去吧。这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很有相信，有信心，相信有信心，所以神就阻止他不要在童子的身上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突然间在20章22节里边，22章第12节就出现了，神就把他为他预备了一个公羊来取代他的儿子。所以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有坚定的信心来承受神的应许。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50万，我们相信不相信神预备500万？我们的信心常常受理性和数字的影响。50万、500万，哎呀，差10倍哦，不得了，不可能啊！比方说，我们有一天可能感觉到要把这个礼拜堂旧礼拜堂拆掉，就像附近的一个教堂盖新的礼拜堂，对不对？重新拆掉。如果神很清楚带领，你有信心盖重新盖吗？拆掉，重新盖一个，盖一个礼拜堂，可能要500万哦。啊，你想想哦，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人500万了？想想哦，想就想想想，所以你就把你的信心限制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么软弱，就想到这，我们没有想到说，只要合乎神的意思，荣耀神、见证神，也是我们教会实际拓展的需要，就不需要害怕，500万、5000万都可以，神都可以成就的。但是我们常常说50万跟500万相差10倍，对神来说只差一个零而已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加多一个零上去不是50万变500万咯？对神可能就是这么简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用那一种相信神为我们预备50万的信心 去承受500万，神就给你预备。所以我们一定向神祷告，支起他的丰盛，一定要有信心，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信心有两种，一种的信心是恩典的信心，神的恩典，神赐给你的，是使人得救，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恩典。好比约翰福音3章16节，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恩典的信心，领受神恩典的信心。第二种的信心是恩赐的信心，哥林多前书12章第9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那这个是恩赐的信心，是完全不一样哦。恩赐的信心需要祷告，神把信心的恩赐赐给你，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信心的，有些人很小信的。比方说我们要建礼拜堂重建，你有信心吗？有的人有信心，有的人没有信心啊，不可能不可能，太难太难，讲很多这样的话。但有些人说没关系，只要合神的心，神一定给我们预备。穆勒 在英国，后来移居到英国去的一个穆勒啊，穆勒先生，穆勒牧师，他是一个信心的人，很有信心，很有这个信心恩赐的人。他一生的服侍大概服侍了61年，从32岁开始服侍到91岁才离开世界。他的服侍是建立孤儿院、拆派宣教士，做很多文字施工来服侍神，一个钱都不向人开口，不募捐的，就向神祷告。所以他的见证里面记载，他有5万次的祷告，经历到神垂听他5万次的祷告。所以他一生，神为他预备了1350万的款项。不管是美元也好，英镑也好，如果是英镑的话更大，1350万。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事哦，1350万是个庞大的数字，来为着神的事工，从来不向人开口，只向神开口。另外一个信心的伟人宣教士是谁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到中国去宣教的戴德森，从来不向人募款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宗旨都是不向人募款的，只有祷告求神预备。要做他们的宣教士也是这样的，祷告求神为你开路，为你预备供应。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我不愿意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我也愿意全部为主摆上。这是戴德森的名言。所以信心，我们要像有恩赐的信心来为神做大事。信心大做大事，信心小做小事，没有信心一事无成。属灵的事工是用信心的，所以教会弟兄姊妹一定要用信心哦，建立神的工。什么时候神看见你对他有信心，也是事工的需要，神一定预备的。你不是高举人，你不是荣耀自己，你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的事工，神一定为你预备。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习的。信心有两种，讲了哈，恩典的信心，恩赐的信心，信心也有两面，两面的信心，一面是动的信心，一面是静的信心。这是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的。约书亚记第6章，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要用信心，对不对？但是这个信心是动的信心，神吩咐他要围绕耶利哥城1天1次，最后一次，最后一天呢要绕7次，围绕耶利哥城，最后一轮完的时候才喊叫，那个城才倒下来，耶利哥城才倒塌。这是动的信心。另外我们看到马太福音9章18到22节，耶稣基督要去医治一个病人到他家里面去，所以在路上行的时候有一群人跟着他，其中有一个犯血漏的女人也夹在人群中间。他在医生的手下花了很多的钱，受了很多痛苦，他的病还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他就跟在耶稣后边，就挤在人群中去摸耶稣衣裳的锥子，这刻他的血漏就止住了。所以耶稣就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这是动的信心，用手摸耶稣衣裳的锥子。另外一个是静的信心，出埃及记14章14节，神要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民不能一直留在埃及，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要他回来自己的土地来建立国家，来荣耀神，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所以摩西一直在法老面前争取，法老一次一次又改变主意，最后神杀了他们的长子，法老才放。所以摩西带了一大群的男女老幼，大概200万的以色列百姓，男女老幼加起来大概200万，浩浩荡荡的就出去了。后来出去的走了快要走了蛮远了， 法老反悔了，这班人让他们走了，那么埃及里边的劳苦工作谁来做？砖头谁来做？就反悔了，派兵去追。所以以色列人，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面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逃往前逃都要掉入红海，往后退不行，追兵来了，不走也不行，要走也不行，所以来到红海边走不过去了，后面兵一直越追越进来了，逼得很近，所以老百姓都很紧张了，就向摩西发怨言，埋怨你带我们出来就让我们死在这里吗？死在法老的手下，死在红海里边吗？发怨言。摩西怎么对他们说？是四章出埃及十四节，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出声。神要显神迹，要行大事，这个就是静的信心。还能动吗？你说还能动吗？往前走还能动吗？往后推能动吗？都不能了。那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要行事。后来神不是开红海吗？让他们过去，追兵过来就被淹死了嘛。所以神有自己的办法，我们要用静的信心来等候。马太第八章第八节，百夫长为着他的仆人得病，病得蛮严重的，来求耶稣基督，耶稣一口答应，我去。结果他想想，你到我家里来，我不敢当，我不配。所以只要你说一句话，百夫长，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变好了。这是静的信心。耶稣就因为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的仆人。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静，什么时候该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该静，或者是静跟动同时用，先静后动，先动后静，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要回到第一点，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到什么程度？所以第一点，祷告是建立与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走得很近，灵里面跟主同行，你的灵就很敏锐，你会知道神跟你讲什么，你会听到微小的声音在你心灵里面对你说，或向左或向右，神会告诉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也要有信心。刚才说了，信心大做大事，信心小做小事。我要学习做信心，学习做信心，往前冲，做神的工作。我1963年神学院毕业，64年初开始上工厂做开荒的工作，在马来西亚靠近新加坡的那个城市开荒。我第一已经有前面有几个断断续续短时间三个月半年这样几个月当过传道，在那个开荒的布道所，后来我就接过来。我第一个礼拜讲道只有四个人听我讲道，靠神的恩典，我跟我的师母就靠神恩典用祷告来进行整个教会的事工。后来我们就人多了，我们就把那栋排污的中间一栋我们就买下来，暂时买下来，把里面打通扩大，就可以容纳更多人。原来大概30个人就很满了，后来人多了就打通了，扩大了，暂时可以用。后来又不够了，又不够地方了，我们就要找更大的地方。后来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买了以后呢，我们就要不够用，我们就买更大的地方，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地方，是英国的军队，马来西亚是英国统治的，英国的军队以前在新加坡以前是英国管的，在英国的军队是新加坡的军队，然后他们的家属是住在我们这马来西亚的南端，最靠近新加坡，过一条1公里的桥就到新加坡，所以家属住在这里，房子比较便宜嘛，新加坡贵嘛，新加坡也没有那么舒服的房子，所以他们就在我们这边呢，叫做 Johor Bahru， 中文叫新山， 那个独立的房子，他们比较喜欢 privacy， 又便宜，租了又便宜，住在哪里？那所以他们家属住在哪里，他们自己英军呢就买了一个地，两个屋地，两个屋房子的 lot， 他们就自己盖了一个冷藏公司，他们要从英国进口很多冷藏的东西，牛油啊、起司啊、他们的肉啊等等，在那里卖。所以后来英军撤退了，那房子就空了很久啊，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离我们稍微有一段路。所以现在我们旧的这个布道所已经买下来打通了，还是不够用的，人数一直增加，我们就要找更大的，找来找去，最后给我找到这个外面的篱笆已经与后面有的篱笆已经烂了，没有好好照顾了，挂了一个要卖的 for sale 的牌，两边的铁门进出，因为房子蛮大，很多很多草，长满了草，篱笆长满了草，窗户呢有很多它的铁那个钩门啊，铁门的那个窗门的钩是铜的哦，有一阵子铜很值钱哦，全部被人偷光了，那就把它弄断掉了嘛，就偷走了，每一个窗户的那个把都没有了，铜的没有了，值钱嘛。进去里面有的玻璃被人打烂了，里面当然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壳的。所以我在外面就看到了，我进不了，因为铁门锁住嘛，就要找联络的人，所以我看到一个挂牌写着，整个牌已经很久失修了，没有换新的，漆已经掉下来很多了，但是很妙的就是电话号码还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抄下电话号码，我心里面有感动，哇，这么大的一栋楼啊，好，应该很适合我们做教会的一个聚会，两层楼，所以我找到电话就打电话去问。这栋楼呢已经从五万块钱开始，英军车的五万卖给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又转卖了好几手，所以他开价要卖给我们22万，那是40多年前22万马币，那个时候的马币是两块马币兑一块美金，换一块美金，那时候马币很大，现在的马币是美金一块可以换4.2块马币，马币小了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那七八十个会友，85%是学生，是年轻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所以有些人说，哦，这个陈道明哦，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20磅哦，108磅是吧，瘦瘦小小，个子也不高嘛，五尺五寸那个时候，现在五尺四寸半了，已经老了萎缩了，去哪里来的借来的老虎胆，胆子这么大，年纪轻轻才20几岁就要买这样的几十万的大楼哦，那你们这些七八十个就是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也不多，然后工作的人也没几个，工作的收入也不多，打工的很多，就要买这么大的楼啊，有些人就没有信心，就一直在那里讲消极的话。但是我看了这栋房子之后，我心里面很踏实，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整个我们住的那个小那个城市没有一栋楼比这个更大的，在当时，当然那种高楼大厦不讲了，是说讲独立的房子，这样的几乎没有，适合做礼拜堂的几乎没有，所以就神给我看见了，我很喜欢，我就这就是神要为我们预备发展他施工的一栋楼。所以我后来印传单的时候，我写 Miracle Building 是个神迹的物质，神一定要行神迹，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有信心，我怕打了电话22万，后来我就说什么时间跟你们谈，他把这个一切的事情交给律师楼去处理，所以我们就去见律师，就跟他谈，最后呢 negotiate 谈论之后的20万零5千，减了15000啊，本来22万，20万零5千，付头期款20500，然后两个月之内成交，剩下的是84500块，数目全部很清楚在我脑子里。我们那个时候手上只有几百块，银行里面的户口只有几百块，没有钱敢买吗？信心哦，对不对？攻打耶利哥城啊，绕耶利哥城，用信心 向神自己，我们是为着神，没有为任何一个人，是为神的荣耀，为神的事工，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以后很奇妙，我们需要20500块的头期款 deposit money， 我们需要去找。结果呢，我们也没有去宣传什么，因为时间很紧迫，也来不及，还没有机会去宣传。新加坡有一对夫妇不懂去哪里听到消息，也许是我们的会友中间有人把消息放出去，打电话找我，年纪蛮大的一对夫妇，他说：陈牧师，听说你们的布道所要卖，你们要找更看到更大的一个一栋楼要买，对不对？我说是啊，我们有兴趣买你的布道所，要多少钱？我说五万五。那他说这样好了，五万块，就在电话里面就给我谈价钱了哈，五万块。我就想一想，好吧，5万块就5万块，就这样就讲成了，好，就讲5万块。然后呢，他说我现在呢，银行里面有2万块现金，随时可以给你们动用。你看神预备了吗？对不对？已经有两，那个时候马币跟新币是币就是等平等的，一块对一块，所以他也有2万。那另外找500块是太容易了，对不对？20500做定金嘛，所以我就他就送把人钱送过来了。哎呀，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感恩，非常激动。你看神行其事，就给我们预备了，房子还没卖，钱先来，你看就给我们做定金嘛，不然你还等了卖了，等了几十啊。所以就20500就拿去历史楼定金签约。哇，进去的时候很高兴，签完约之后呢，出来心里噗噗跳，184500块，两个月要找184500块。谁的责任？陈道明。因为陈道明带头嘛，是不是带领那年轻人来做嘛。祷告。我告诉你，两个月的最后一天4点钟是截止日期哦，你一定要凑足184500块才能够有那交易。如果是找不到，我跟律师商量，如果是找不足，能不能给我们再缓一个月，不能2个礼拜，不能1个礼拜也好，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给你利息。哦，不行，2个月的那一天下午4点钟就截止日期，184500没有拿出来，取消合约，20500块没收。哇，这个很严，陈道明责任很大哦。我的神当然知道，我就依靠他。很奇妙，最后一天中午12点钟还有剩下4个小时，我钱全部找够了。你看神全部预备了，我很高兴了，这个钱就寄去律师楼一交，那个利就拿过来了，利息就拿过来了，感谢神。后来我们还要装修啊等等啊，还花不少钱，神预备，所以我称为这个 miracle building。 后来我来到1982年在那边服侍，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教会增长得很快。我们那个教会后来改名成异象教会，就是要有异象救人灵魂传福音的，有神国度的意象的教会，发展很快。后来1975年我们就开始做宣教拆船工作，是马来西亚100多200年的基督教历史里面第一间正式做宣教的教会。我们有拆船年会的等等，所以就神的恩典赐福。后来82年呢，我就祷告以后，神的带领要把小孩给他们有更好的教育。马来西亚中国人要念大学机会很少很少很少，所以没有办法啊。如果你要送他们出来没有经费，所以只好神的带领，在美国我出来很多次，在美国1975年我就出来了，跟你们讲过了。所以很多教会有需要传道人，有些时候教会刚刚成立等等，所以我过来，他们就叫我们祷告，看神有没有感动叫我们过来，叫 Tempe 中国基督教会，就是现在的 GPCCC， 前身叫做 Tempe 中国基督教会。所以那时候要我们团契成立教会，大概礼拜天大概是40个人左右聚会， 要请一个牧师过来。我曾经来过跟他们交流，帮助他们团契的事工。后来他们一直要我们过来，我们就祷告。后来就82年就带四个，带了我带了一个火柴盒，四个火柴枝，你懂我意思吗？火柴盒就是我太太吗？火柴枝就我四个女儿咯。要来这里点火，要点火，把福音的火带过来。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开始做福音的工作，传福音，抢救灵魂。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聚会人数增加到将近150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只有1000多一点，大部分是学生，还有一些的年轻人做上班做工的没有几个。那时候林波洲还在读书，周子还是做工的人， Tim 陈天一是做工的人，赵连春应该也是还在工作吧，上班的工作。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还去为他祷告。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人去为他的女儿出生那一年祷告。后来他去 Stanford 再去念他的博士。所以做工的没有几个，所以根本经济没有能力。但是我还没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要么你就不要成立教会，要成立教会一定要有自己的礼拜堂，一人篱下拓展不了神的工作。那时候借用 ASU 里面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的两个房间，两三个房间做聚会，做小孩的活动，就这样。后来我们人数增加了，他们的主任牧师不高兴了。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小孩也会把他们的主力学课室那个图画把它搞坏了，搞乱了，所以他们也不高兴，我们也有责任。后来他就说不再租给我们了，要让我们离开。所以我们就搬到60号公路，以前叫 Superstition Freeway， 跟 McClinton 的西南角的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借用他们的 facility， 下午2:30聚会。凤凰城夏天的时候2:30聚会，谁要来啊？基督徒勉强还可以来，对不对？因为要敬拜主嘛。非基督徒你要请他来，那么热，哇，那个车顶上摆在汽车摆在外面一个小时后可以煎鸡蛋哦，车里面呢可以煮鸡蛋哦，煎鸡蛋我没有煎过，煮鸡蛋我煮过的。那既然车里面可以煮鸡蛋，车顶当更可以煎鸡蛋了，对不对？那么日谁会来啊？不容易。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礼拜堂，祷告找礼拜堂。后来那个武大哥武佩贤开红恩行，开一个杂货店的，卖给学生的，也是赔钱的，赚不到钱，为了接触学生传福音不容易。他太太在 ASU 上班，然后呢就养他的家，他呢就是卖那个杂货店。后来我就跟他说，他是当时的一个头，还没有来之前，我说吴弟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拜堂，买地或者找礼拜堂，旧礼拜堂先找礼拜堂，要卖的买过来，没有的话再找地。他说牧师啊，我不敢，没有这个心情，你来的时候再做吧，你来的时候才做。我说好啊，你们不敢进行，因为我要申请移民过来，还手续做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先进行，我一来马上可以做。我说那不然这样了，你们看应该可以吧，应该敢吧，先去看哪里什么地点什么礼拜堂要卖，先把它登记下来，然后我来的时候马上可以进行，那大家说这个可以。所以第一个礼拜堂我们看的要卖的 Broadway 跟 Rural， 我不久以前经过那个礼拜堂还在，19年旧不是新啊，19年旧了，有 basement， 下面有 basement， 正堂大概可以坐400人左右，下面很多 basement 做课室等等， parking space 还是够的，还是够。地不大，大概2亩左右，他要卖价75万。我们尽量先找靠近 ASU 嘛，但是我们就以学生为主，因为整个 metropolitan 中国人还是不多，所以还是注重学生工作。离开 ASU 大概是2里左右嘛，在 Broadway 跟 Rural， 后来75万，我们就看过了，去看了，还可以，大概需要5万块钱装修啊，然后呢就给他开价，我们出他65万，结果他们马上就回来了，70万， 后来我们就再详细的祷告啊，思考啊，看看一下70万里面还附带他们有一个公债，有一个 bond， 他们卖公债啊，所以这个手续比较麻烦，所以后来就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债在那里，手续上麻烦，我们加上呢还要找钱来修装修好几万块，我们就放弃了。再找，找到一间一个地方叫做 Baseline 跟 McClinton， 另外一间只有5年新的礼拜堂，而且呢是屋顶是屋瓦的啊，比较漂亮的，很蛮新，5年很新，有20几个课室，还有一个副堂，还有一块空地是预备盖正堂的。他们为什么要卖？可能他们的人数增加不够用了，所以要卖掉。我们就看了，诶，还不错啊，离开 HU 也不太远嘛， Baseline 嘛， Baseline 应该是离 Borwis 一个麦嘛。看一下价钱，93万5千块，93万5千块，那个是70万，现在这个93万5千块，一下跳了20几万。大家进去里面看看看看看，要不要买？有不同人同工的不同意见嘛。后来我们说祷告，好好的祷告，认真的祷告一个月，祷告以后我们再来开会，看神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给我们怎么样的感动。祷告完了，我们聚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以后分享，大家决定买。93万5千块，钱在哪里？不知道。哎，这个叫信心哦。如果你知道钱在哪里啊，还有什么信心呢？我们今天太多做事情先看钱才做事，那个不是做属灵的工作，不是那个不能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丰富。所以我们说好就买，我们就出价了，我们出他80万，我们出他80万，那我们已经跳了，从70万跳到80万的信心了，对不对？钱在哪里不知道哦。93万5千块我们出他80万，结果他回来说，2年前我们要卖的时候，人家已经出我们80多万，我们都不卖，你现在2年后还怕出我们80万，怎么可以呢？他就讲这个理由给我们听，一分钱不能改，93万5千就是93万5千，白人就是这样做事情的， very straight。后来我们就再祷告再思考，最后我们的决定怎么决定？还是决定要，不过附带一个条件，把里面的礼拜堂堂里圣像的礼拜堂三角钢琴，还有 PA system， 还有20几个课室里面的家具桌子啊椅子啊或者其他小家具全部留下来，我们照样处理93万5千块。我就带着个 offer， 蛮有信心去了 offer 交上去，他说93万5千块我们接受，就是你我们要的价钱。不过他讲了一个不过啊，不过钢琴是人家送给教会的周年纪念品，不能转送，人家送嘛，对不对？有名字在哪里的，不能转送给你们的。PA system 是我们现任的牧师还没有出来做牧师以前，他的 PA system 的公司他自己卖这一方面，他借给教会用的，也不能转送，不能拆下来，不可以。所以其他的课室里面的那些不值钱了，我们就知道神不要我们买了。继续祷告了，买礼拜堂买不成，找地，没有再好的礼拜堂要卖了，找地。找地呢，我就喜欢找10亩的地，要有意向吗？要眼光看远一点嘛。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不行了，10亩太大了，我们用不着，没有信心嘛，我也不好也责备他们太多，对不对？责备以后他们就灰心了，以后说好了，不成功责任全部你自己担了，那就麻烦了。那跟不上，我们看到一块地在 Price 跟 Warner 的 South East Corner， 10亩39万，我要买，他们说太大不需要，我们用不着，我们只要5亩的就可以。我说5亩你可以先买下来，我们把它 split， 对不对？我们先用5亩，另外5亩如果我们不够钱可以卖掉。他们还是不要，没有信心不要，那我也不能勉强他，我怎么拉不动他们了。最后就找5亩的，找来找去有很多5亩的要卖，5亩的地可是他们不要卖， 他们还要愿意 hold 在那里等机会更好的价钱，所以 hold 在那里不卖。最后看来看去就是 Tempe， 在 Tempe 跟 Chandler 的那个 border 的那边有一个一对老人夫妇住在一个小木屋，木头屋子，好旧的一个小木屋里面，他们挂牌要卖16万9千块，要卖他们的三亩地。我们看来看去没有了，五亩也不卖，就大家啊，那三亩就三亩了，就买下来。后来这个 city 还是哪一个 county 送给我们一个那个角落边一个地，必须我们 annex 成为 Tempe， 他们要跟着我们，所以那个地就送给我们，大概有1000多尺吧，平方尺1000多尺，不是很大，也送给我们，所以有三亩多了一点点。我们就筹到了，马上筹到了10万块。我们减他是5万，原来是16万9千，减他19000，他 OK， 我们给他down payment $100,000。几天里面我们就筹到10万块，弟兄姊妹有感动，我们也有感动，把我们从马来西亚带来的钱，20年服侍的钱，换成美金的钱，除了买一台钢琴，除了还有做其他的一些邻居换掉，还有一个整数的钱，圣灵感动，我跟我师母商量，神感动我把钱所有奉献出来，你怎么样？我不能不经过你同意就拿去奉献嘛，虽然是为主，他说 OK， 就全部奉献，就全部奉献，结果呢，带头奉献。这个弟兄就也奉献2万块，那个弟兄有个弟兄从印尼来的，把下个学期交的学费7000块全部先拿出来奉献掉，学费另外再想办法，是这样哦。很快的我们就10万块钱出来，就交给他5万块钱，这个房东 carry on 3年付清他，但是我们大概1年多就付清了。后来我还鼓励的弟兄怎么奉献了一笔钱，好了，我才离开。感谢神。后来我们利用那个小木屋啊，我们利用那小木屋，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是大概是8点钟啊7点钟，我们有晨祷会。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个姐妹住在 Scottsdale Caffrey， 很远哦，很远的地方，她在管理她公公的 motel。每一天礼拜天早上带着他一个2、3岁的小孩还在睡意中间，一大早就把他带下来参加我们的晨祷会，祷告会完又带他回去了以后呢，下午2点半又下来参加敬拜。我们的晨祷会很早，然后呢，我们祷告会的人数把那个小木屋挤得满满，大概有50人，我们当时的聚会慢慢增加到有超过100人，差不多有1%的人参加晨祷会，推动。我们有即时祷告，我们有通宵祷告，在 Team 的家，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祷告，用祷告来托住神的事工。我还有多少时间，牧师？还有10分钟 ，OK。所以我这个第四点还没讲完呢。好，第四点就要讲第四点，你知道我讲到信心嘛，要不变，要这个坚定的信心。第四点，不变的恒心。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有3个答案，注意哦，有3个答案。第一个答案 ，yes， 你的祷告他马上答应你 ，yes。圣经很多例子，耶稣有一次在海面上。要走向门徒那里去，门徒知道，彼得知道是主耶稣了，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就从船上就走向海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大概走了没几步，看到风浪很大，看风浪没有定睛仰望主，就怕，一怕，嘣，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他有没有做祷告？有没有？他什么样祷告？主啊，救我！很紧急啊，对不对？如果当时的耶稣是我的话，我一定给彼得教训。主啊，救我！好了，你很紧急。 你为什么这样没有定睛看过，看风浪，看环境，失去信心，沉下去。好，教训你，让你沉下去喝几口水，浮起来，再沉下去喝几口水，当你快要死了，我才把你拉起来。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这样教训彼得，我们人可能会，可是耶稣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抓住我，耶稣马上伸手把他拉起来，拉起来以后才教训他，这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马上就听祷告。什么时候主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真诚的而且极需要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1964年65年我跟我师母结婚，然后64年我们结婚，65年我们就有了头两个女儿，双胞胎，生了两个双胞胎。66年这两个双胞胎就一岁多了，6月份的时候，6月23号1966年6月23号我的师母在楼上厨房做饭，还是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我现在有的记不起来。那他就叫我照顾两个双胞胎，老二现在是腾辟教会里面的师班的琴师，老二呢个性是很内向很静的，胆子很小，双胞胎的老二，老大很外向的 very active。所以我的弟弟跟我们一起住在布道所的时候，弟弟要去上学，下午学艺术班，他就推着自行车从那个教堂前面的小路推到大马路才骑上去。所以我就看着我两个女儿在楼上的走廊骑楼啊，走廊那里，这个走廊前面呢有一个铁丝网的栏杆，比较粗的铁丝网的栏杆，上面是空荡的，铁丝网大概有三尺多四尺高，我就坐在那里，我的弟弟呢就看到邮差来了，拿了信就丢过来给我，我就一边看信一边注意这两个小女老二基本上多数在房间比较没有出，老大呢就看到叔叔要出去了，叔叔爸爸一直在跟他打招呼，所以叔叔越推着自行车越走越远了，我的小女儿呢啊，把那个栏杆的铁丝网当作小楼梯，四方个一个一个小小个，刚好他的小脚还可以穿过去，就当小楼梯，就一个一个好像很好奇很好，就越踩越高越踩，因为有网挡住他看得不舒服嘛，爬得越高越好嘛，就爬到最后那个栏杆上面的管子就靠在他背上，一个手扶着，叔叔拜拜，我的弟弟转过头一看，砰，他就掉下去了，18尺高掉下去，不是一个水池，不是一个草铺，是一个洋灰排水的沟，因为屋檐下雨的时候水会排，然后水排掉，那个时候没下雨，所以那水沟大概有这么宽，大概有这么深，这样的 U 字形长长的一个排污的一个排水的水沟，它就是掉下去，我听到砰一声，我马上冲出来，看着它头跟一边的手一边脚身体一半在沟里面一半在外面，我赶快从楼上三步走两步连跑带跳冲下去，我抱他起来的时候眼睛已经转白了，全身发黑了，没有出声音了，你说会不会紧张？我抱着他的时候，我很快的就先看他头有没有破，有没有流血，手有没有断，很奇妙哦，一点都没有破皮擦伤流血，完全没有，所以我就里面也心里很急，我好像彼得一样，主啊你救他，大声的哀哭的呼求，我一呼求主的话，主马上答应，他马上就哭出来了，他一哭出来黑的脸就变成白的脸，灰的就变白，慢慢的就有血色出来了，就恢复了，就哭了，大声哭出来了。下午那时候刚好是下午的时间，师母在做午饭嘛，所以我马上跟我的师母就开车子把他送到中央医院。到了中央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中午打烊嘛，医生啊，大部分医生都去吃饭，你这 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公务员、医生，那个政府医院嘛，公务员很官僚的，出去吃一个午饭可能会吃个两个小时啊。所以你急得像日窝上的蚂蚁一样啊，急得不得了。后来等了，终于等到医生回来，护士回来，医生说放他躺在床上，不肯躺，你也不肯躺，所以我只好抱着他，抱着他，医生就跟他检查，听听啊，检查看头手脚有没有破，有没有断，都没有。后来医生就听听一下就。担心他会有内伤，头什么都没有，外面都没有受伤，怕他有内伤，因为那么高掉下去，很大的声音掉到羊灰水沟里面，住院观察。所以我们就抱他楼上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梯，所以都要五层楼要从楼梯这样带上去。抱他带到楼上去的时候，楼上整个楼上他是三层四层楼，最高五层，最五层，五层是空荡的，没有柱子的。下面一层、两层、三层、四层都有柱子嘛，顶座，所以第五层是长长宽宽的，是儿童部。哇，我的女儿看到这么宽敞哦，她马上脚就在那里动来动去、进来进去，就是要下来嘛。一放她下来，砰砰砰，又走来走去，那么宽敞、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后来那个护士说，这个是她的床位，晚上她在这里休息。所以放到床上坐一坐，他马上又去爬床旁边的窗口，窗户又在爬那个窗口，不过那个是有栏杆围住的。吃了他一汤匙的鱼肝油，什么药都没有吃，第二天医生检查完全没事。现在他的女儿都结婚了，神保守，一点没有后遗症。神答应祷告，主啊救我，神会说 yes， 神知道你的需要，紧急，神知道。我到巴西去领会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呢，因为他们的巴币也跌了，后来也找不到退休会的场地，我就说我不去了，你们要延到第二年，我也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有点累了，我就不去了。有一次我去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回到这个巴西的首都叫什么？巴西的那个大城市叫什么？圣保罗。对，你看我头脑也说圣保罗。回到圣保罗教会，礼拜天要讲道，所以礼拜六的就安排我住在附近旅馆。礼拜六的时候呢，有个弟兄就说请牧师去跟那传道去那个吃巴西的烤牛肉啊，你去巴西你一定要吃牛肉，因为巴西牛肉很多，很好吃。但他烤牛肉是一只牛的每一个部位都切出来以后串过去，一个铁串串过去，然后就每一个部位烤了到你面前来，它像 buffet 一样的，你要吗？要削一片给你，另外那一个又不同部位的也是烤的，削一个给你，就这样。所以去巴西不吃牛肉太可惜，也不贵嘛，10块钱美金这样一个人，对我们来说了，从这里去的，所以我就 去吃牛肉了。那天晚上也吃了不少，糟糕了，礼拜六晚上吃完以后痛风。哇，那个脚趾啊，左边的脚趾大拇指啊，跟脚盘跟那小腿，哇，肿到不得了，好像小的大象的脚，又红又肿又痛，你连动一动都会痛，那神经很痛。哦，那我怎么办？认罪悔改吗？我说主啊，我贪吃了，我有痛风的底啊，应该不能多吃牛肉的，但是又想要吃嘛，不吃很可惜，弟兄请你去吃牛肉。所以现在我已经吃了牛肉了，我现在我痛风，明天要讲道啊，下不了床，穿不了鞋，怎么样去讲道？我就认罪悔改，求神怜悯，睡觉的时候也祷告完认罪悔改，就把那个旅馆人不是给你很多枕头吗，把那枕头垫高，就把脚卡上去。诶，说也奇妙，我这个人很不容易睡觉的，那天晚上睡得很好啊，真的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抚摸。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消肿啊，跟我平常一样，这没从来没有的。我在家里有一次痛风，一个礼拜才消肿啊，痛得你不得了，一个礼拜不能下床。啊，神知道你明天要讲道啊，对不对？我到印尼去了40多年了， 1970年去，一直去到我现在每一年，今年是二月份又要再去印尼。所以我去印尼的时候，弟兄姐妹认识了很多，门徒训练也有两三百个，所以常常会请你吃东西。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告诉我说，牧师啊，他们两父告诉我们很爱主，很关心我们。牧师，我们发现有一个印尼人的摊，小摊位哦，是卖那个淡水虾的，哇，好吃的不得了啊！他讲了我们口水都要流出来啊！所以他，我们一定要请你去尝一尝，去请好了去吃，就去吃了。我跟师母还有另外一个老姊妹，还有他们两父五个人，我们就去吃。那是礼拜六的晚上，傍晚的时候，傍晚，所以吃了很享受，真的很好吃。第二天，他们电话彼此联络，五个人里面包括我，四个人除了拉肚子、泻肚子。牧师，你怎么样 ？I'm okay， 我没事。为什么？因为我要讲道。你看到没有？很奇妙哦。很奇妙，神怜悯，神听祷告，神保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祷告有的时候神跟你说 yes， 但第二个答案，时间要到了，我知道神跟你说 no no， 神会跟你说不。记得吗？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里面，26章39、42跟44节，三次的克西马尼园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三次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三次同样的祷告，他知道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种刑罚，他求神用别的方法来成就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最后呢，神回答他 No， 对不对？ No， 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神对他说 No， 没有，你看下文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犹大带着那些人呢，就来抓他嘛，更是把那抓耶稣的时候，你们找谁？找耶稣，哪三人耶稣？我就是耶稣，没有走啊，对不对？所以把那些人都吓得都要倒下去了，人家要抓你快快走，你还说我就是，你们抓吧。所以可见耶稣很清楚知道，神跟他说 No， 我就是要你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这样的静静的顺服的就被人抓，被人审判，被人定罪，被人钉十字架。最后讲一个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到9节，保罗这个人哦，是什么苦都受过的，广东话都挨得的，都会承受的，对不对？你看他罗马书里面、哥林多书里面都有提到，饥饿、逼迫、危险、刀剑，他都可以忍得受。被鞭打五次，每次四下减一下，一周传坏三次，一周噎在深海里，又屡次行眼路遭障碍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又饥又渴，多次不得吃。受寒冷，赤身肉体，什么难处他都遇过了，保罗什么都可以胜过。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身上有一根刺，保罗受不了，所以他祷告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拔掉，把它拿走。那有很多解经家、圣经学者、传道人都在研究呀，这根刺到底是什么，这根刺到底是什么，这么严重令保罗呢要祷告神来把他的刺拔掉，把他的问题解决掉。我的理解，我都对圣经的了解，这根刺就是保罗的眼睛有毛病。他的眼睛的毛病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被四面的大光照的时候，记得吗？照了眼睛瞎掉嘛。后来当然有鳞片掉下来，好像就可以看见了，不过还有后遗症。怎么知道？16章罗马书22节里面，保罗最后结束的时候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看我所写的信的字是何等的大，不是那个事情，他有一个代笔得丢的代笔，他写罗马书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代笔的人写，因为他眼睛有困难嘛，所以有一个代笔得丢。 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呢，就是有意，他就那边就有写，他所写的字是何等的大，那是加拉太六章十一节写的，加拉太书的字何等的大，太小他写的自己都看不清楚。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十三到十五节更清楚，保罗写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他初次到加拉太的时候，保罗身上带着有这样的一个毛病，这样的软弱，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仍旧没有离弃他，接纳他，就是提到这件事。所以这几处的经文连起来，这根刺就是保罗眼睛的毛病，在他的服事上对他很不方便，所以他求神医治他。神三次祷告主，神说 no， 神说 no， 所以说我更愿意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神对他说，我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所以保罗就顺服，他就借着他的软弱去经历神的大能。是因此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跟你说，神会回答你说 no no，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神什么时候跟你说 yes， 什么时候跟你说 no， 要明白。好，我就停在这里，明天继续的讲，讲完 第四点，然后再讲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恐怕没有时间讲完，因为明天时间很短，还要翻译，我就尽量吧。好，就把重要的给你们先讲吧。第四大点很重要，然后第五点也是很重要。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的能力，因为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求你借助你的话帮助我们在祷告的真理上更清楚的认识，求你提升我们祷告的灵，加增我们祷告的负担，教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不但给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更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和权利，让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来向你支起你一切的丰盛，来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